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前一课我们讲的是以邻为邻，在结束的时候我提出马太福音第13章，那里呢耶稣讲了好几个天国的比喻。那我上一次请你查的时候，就是观察里面那些的共同点，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共同点当中呢，看出一些的关于以邻为邻的情况来。那今天我们稍微去看一下哈，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那里有几个的比喻，都是与天国有关的。其实耶稣自己给这些的比喻一个解释，马太福音13章的11节那里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我们不详细去讲这一个段落，不过呢请注意，这些的比喻呢耶稣说都是天国的奥秘。那么比喻一共有大概7个，有3种的比喻。在第3节那里开始，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种子呢就落在不同的地上了，有一些是不能结果的，有一些结果的是30倍、60倍、100倍这样子呢。那另外一个比喻呢出现在24节，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过程呢，是出现败子跟麦子一起生长的。那么第3个比喻呢出现在31节，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芥菜种呢长大了成为好大的一个树。那么33节呢，天国好像面酵，那这个面酵呢很小啊，看不见，不过呢后来呢却是把全团都发起来。下一个比喻呢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是看不见的啊，能够知道它的价值的人才会把它买过来。那下面一个是45节的，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那个价值呢是看不见的，不过呢知道它的价值呢就会变卖一切，那个人呢就买了这个珠子。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那这个收集起来的有各样的东西，最后就把那些好的不好的分开了。好，那这一切的比喻的之后呢有一个结尾的，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性的比喻，出现在52节，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个好像是一个总结吧。那这里呢我就跟你把所有的那些的比喻做一个比较概括的比较哈。这些的比喻呢如果从共同点来看呢，似乎每一个都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情况开始的，最后呢它的情况或者是它的价值呢就确实非常宏大跟彰显的。比方种子啦，又比方麦子放在这个麦子里面呢，又或者是芥菜种啦，或者是珠子啦，一系列的东西，那它的开头呢都是看不出它本来应有的那种重大的价值，又或者它的结尾得到的待遇呢都不是马上看得见的。那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似乎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见它的价值，又或者 他往后的结局呢，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那因为开头那个比较长的比喻呢，牵涉的是一个撒种的，耶稣对此呢是有解释的。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平衡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我们非常肯定，当耶稣谈到这一系列所谓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心目中所想的是他所传的天国的道。他用比喻的方式讲这个传出的天国的道将会遇到什么的情况。那么种种比喻给我们的理解呢，就是有一个生长的过程，然后末后来临的之前呢，是可能有不清楚的情况的。过程中好像是很自然的在世界上发生，那这个跟新约神学家所说的以灵为灵的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相称。那么还有呢，是撒种的比喻呢，或者是芥菜种长大的比喻呢，又或者是这个面教把全团发起来呢，这种种的现象呢，都表现出一种自然的力量。这个过程呢，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拦阻的，我们人的力量也不能怎么样的把这个过程加快。总的来说，比喻所给我们的一幅图画是一种好像是隐藏，这是很有能力，很实在，已经开始了，它的威力已经进入这个情况的当中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等它最后的结局。这一系列的天国的比喻似乎在告诉我们，耶稣带来的天国的奥秘在于他的已经来，却没有完全的完成。好，今天是第十一课，福音的奥秘，保罗神学的框架。那这一课讨论的其实是保罗的神学。我们希望从保罗一共十三卷的书卷里面能够看出一些的神学的概念来。那保罗的书信一共十三卷呢，全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写成的。那所以保罗不是说写一本系统神学这样子把十三卷写出来，而是按着不同的需要，按着不同的问题来写不同的书卷。那问题是，这样写成的书背后会不会也有一些的神学的理念的系统呢？保罗神学如果真的有一个系统的话，那它的核心应该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去整理那么多的书信里面的那些的主要的一些的神学理念呢？我首先为你介绍三个解释保罗书信的进路，就是着手之处怎么样入手了。那以往的解经家呢，有三种的不同的方式。第一是从因信称义的说法入手，第二是从关乎圣灵的说法入手，第三是从福音奥秘的说法入手。那我想象哈，学员你需要听了课之后呢，要花点时间去涉猎一下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经文，才会更加的明白。又如果你对罗马书、加拉太书已经非常熟悉呢，那你可能对今天所讲的这三点呢，觉得很有共鸣的。因为罗马书如果有第三章读到第五章呢，我们会看到有好多因信称义的讲法。因信称义是一种以法庭宣判人有罪无罪的一种的法庭的概念或者用语。在罗马书三到五章或者是加拉太书三到四章，这方面的讲法呢会是特别的多的。那我试试把罗马书第三章其中一段读给你听，你会感觉得到。第二十一节开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些的律法呢，亏缺了或者是称义了，这些的用语呢，背后是法庭的一种判断。这一类的讲法呢，在罗马书三到五或者是加拉太书三到四章呢，是比较重点的。那从宗教改革的神学传统呢，我们看这几章呢，也会觉得特别有共鸣。所以宗教改革以来呢，这是比较被注重的一种保罗神学的入门的路径。不过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呢，有一些地方却不一定是提到那么多的法庭用语的。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或者是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在那里呢，我们多点看到有提到圣灵的段落。那我试试把罗马书的第八章读一些给你听。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个是呈上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法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跳到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我停在这儿啊，希望你能够看到在这一些的段落是比较多提到圣灵、属灵或者是体贴圣灵这一类的讲法呢。解经家呢就说，这是保罗注重属灵经验为主的证明。还有呢，就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往往出现有一个叫在基督里的典型的片语，这个在基督里也是出现很多的。也不少人觉得在基督里呢，应该是牵涉一个信徒跟基督的一种在他里面那种的密切的关系，所以也把这个在基督里理解为一种的属灵的经验。好，总括一下刚才两点呢，就是新约神学家对保罗神学呢有两个传统的看法。一个是认为因信称义是保罗比较注重的一个概念，另一个呢是认为保罗比较注重属灵的经验。那么前者呢是比较着重看罗马书三到五章或者是加拉太书三到四章，那么后者呢就比较多看这个罗马书六到八章或者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其实两者呢保罗都可能有讲，问题是哪一方面才是保罗更着重的呢？又或者说，如果把罗马书加拉太书的神学做一个分析，那因信称义是一个入门呢，或者是属灵经验是一个入门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约神学。
今天的讲题是福音的奥秘，我希望能够为你提出一个救恩历史的架构来看保罗的神学。这个方式呢是看到保罗在一些比较更重要的位置提到一件事情，叫做福音的奥秘。保罗其实一再提到他从神所得的启示，而他提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不是称他为因信称义，也不是说什么属灵的经验，反而是把他所得的启示称为奥秘。那我在这儿呢就引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里呢，看到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呢，有一个坚持。这个坚持是说，不是他发明的，乃是神启示给他知道的。所以他称他为福音，也称他为奥秘。我读罗马书那里呢，你就会见到这个奥秘这个字眼。罗马书第16章25到26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谓的耶稣基督，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两节经文呢，是罗马书最后的总结，27节它就结束整卷书了。所以这里提出的福音奥秘，这个奥秘怎么样，是一直以来隐藏，现在因为他得到启示了，写出来显明的出来。可以说这个奥秘是保罗讲他的福音真理的时候的一个要词。这个奥秘究竟包括些什么呢？我们蛮肯定的，就是这个奥秘是指向基督的，而且这个奥秘牵涉神的一个计划。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呢，表达这个奥秘比较清楚。从第一节开始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逼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少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读到这儿呢，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奥秘这个要词呢已经一再的出现了。那以下的十节开始呢，保罗更详细的说出这个奥秘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段经文读完了，我们在当中看到保罗非常注重这样他称为奥秘的事情。按这段经文所讲，这奥秘是他从神那里得的启示。这奥秘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奥秘也包括了他在外邦人中呢传福音的那个使命，因为是照着神万事以前定下来的一些的旨意啊。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不只是读罗马书、加拉太书，而是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都读的话，会看到更广大的一幅图画。不错，因信称义是他所着重的神学解释，圣灵的经历的那些的经文呢，也是他去表达救恩的一种方式。不过呢，如果更总括的把他所得的启示表达出来呢，他会说是有关基督的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的神学整理起来的，我相信从这个救恩历史的架构，就是看到神从万世以来所定的旨意， 怎么样赐下基督为我们的救恩，一个比较整全的历史架构去看的话，我们对保罗所讲的基督论呢，或者是救恩论呢，会觉得更加的明白。那在这样的架构之下，那保罗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奥秘的领受者、宣讲者。我们不要以为啊，相信的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保罗的信息。保罗的信息不是因信称义那么简单。因信称义是他表达有关基督的福音的奥秘的一个方式。所以真正的信息的主人呢，是基督，不是保罗。基督是本，保罗是末。基督才是给传出去的，要人相信的。保罗是服侍的，他是服侍基督传扬他的，他也是福音的奥秘的解释者。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恩蒙召，就是蒙神所托付，把所得的启示向人阐释和表达。他所传的基督是救恩历史的中心，他所传的用语跟耶稣所讲的天国近呢，好像是不同，却是有联系的。还有他所宣讲的也是末世已临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在保罗的末世观里面呢，也看到有已然未然的一种的张力。保罗神学当中的一些的重要概念，因信称义、属灵经验的那些的经文呢，如果用救恩历史的观点去再理解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合理的。那首先看因信称义，保罗把救恩也看为在古今之间来到的。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3到24节哪里呢，我们读到一件叫因信得救的礼。那保罗把因信得救的礼看为在历史中临到的。23节，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即串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这里的因信得救的礼呢，是一件在救恩历史当中呢会来的事情。那之前呢是律法的把人看守着，那么之后呢，之后就是那个已经来的真道给显明了。所以保罗把救恩也看为一个在历史当中进来的一个显明出来的道。那么再看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21节那里呢，那里提到一件事情叫耶稣的救赎。那么保罗解释耶稣的救赎呢，也是在一个历史架构的。那么保罗解释耶稣的救赎呢，也是在一个历史架构底下讲的。所以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那这一段显然呢，是以法庭式的讲法表达救恩的，就是因信称义。不过你要注意，在当中保罗一再的提到如今，就是说他在救恩历史中神怎么样启示了他的救恩，这样的架构底下把这个因信称义给说明出来。刚才经文提到所谓义，神的义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神在末世赐下的恩典。保罗所表达的救恩是因信得救的礼，也是耶稣的救赎，也是神的义，也有说是因信称义的。这一切的表达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底下，在这个末世赐下的恩典。好，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属灵的经验。其实保罗提到这方面呢，也一样是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架构底下给他说明的。我们试试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这一段呢，是写一个信徒在得到灵的情况之下的经验，给救赎了，成为神的儿子了，那就得着神的灵叫阿爸父了。圣灵是我们所得的恩。那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的？其实第四章第四节呢，有一个词，时候满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就完成这个救赎，在那个时候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末世的礼物，就是圣灵。这个恩典呢，是以圣灵的方式赐下的，不过呢，也是一个在神的计划当中时候满足的时候完成的。另外一段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八节那里呢，我们刚才曾经读过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这个是呈上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呢，刚才说过是代表保罗经文当中一些比较注重圣灵的经验的，不过就是这样的主题也好，保罗也一样加上一个词，就是如今。那为我们表达保罗的思想架构，他的思想架构其实是神在万古以来的一个计划，到了这一个时刻就完成了，叫末世。神不单赐下因信称义的救赎，他也同时赐下了一种圣灵的经验给得救的人。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呢，就保罗把圣灵写成为一个律，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其实是救恩历史中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释放，给我们有自由的生命去随从圣灵。好，还有一点叫在基督里非常重要的，可是时间到了，我今天就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会继续为你讲解，再见。
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